揭穿生死轮回秘奥，只是超越生死之道。陈冰教授，佛教生死学。
第二节，催眠回溯及前世疗法。记忆前生的另一种案例，是由心理分析，特别是催眠的方法引出的。心理医生经常发现，通过精神分析疗法的自由联想和暗示诱导等技术，可以使病人回归孩提时代，有时能回到更早的子宫内或出生时。一些人可以回溯到出生前，甚至过去几世。运用催眠术效果更为显著。替德特·弗莱森认为，一系列再生可包括几百代，跨越12000年。19世纪法国艾伯特·德罗卡斯用催眠术对此做了系统的实验研究，用听觉、视觉刺激及暗示等方法，使人精神松弛而又集中，进入介于醒与睡之间的被催眠状态或假眠状态
hypergagic，
可使15%的人随催眠者的暗示退回童年，有些人甚至可以退回前生，表现出先前人格，这被称为催眠回溯
hypnic regression，
往事回归
past life regression。
一些催眠术者宣称能用催眠回溯法使任何人回忆起前世。美国心理学家海伦·方巴克通过对1000名志愿者的催眠，声称约有90%的人可以清晰地回忆前世。捷克精神病学家 C. 格罗夫通过催眠曾使人回归动物祖先的状态。1982年，他发现前生体验往往与现在的问题和神经病有关，这些意象和体验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许多精神疾病和某些肉体疾病似乎是前生创伤的结果。英国皇家医学院凯尔塞博士与他具超常能力的妻子格兰特合著《多生多世》，介绍催眠回归研究成果。1967年，内瑟顿往事疗法介绍不用催眠，用病人自述中反复出现的关键性字句推知其前世的疗法。对催眠回溯的一般解释是让心摆脱念虑的扰动，使本来不受逻辑、时间、空间限制的潜意识扮演要角，则随催眠状态的深入，会自然呈现出超越意识的前世记忆。布莱恩·魏斯《生命轮回：超越时空的前世疗法》
（Progtime Antihelen）
一书说，催眠的时候，你的心灵一直保持清醒，也随时在观察中。许多人在深沉的催眠状态里，往往内心之眼或心灵有电光闪过，经验到幼时或前世的记忆，或看到某种地形、某个年代，但仍能用目前的语言说话，回答治疗师的问题。整个道理就出在这里。被催眠的心灵仍然保有目前的知识与觉察，所以才能掌握幼时与前世的来龙去脉。该书中将前世回溯分为两类，一类称古典型，可以回忆出从出生到死亡的非常详尽的前世历程，犹如有头有尾的小说；另一类称关键型， 只能回忆出若干前世最重要的事件或关键时刻。前世回溯经验与做梦的感觉相似，但梦境约有 85% 的内容由象征、隐喻、变形和伪装组成，只有 15% 的实际记忆，前世回溯则 80% 为实际记忆，20% 为象征。隐喻、变形、伪装就像一部历史小说，可能添加了想象或经过加工修饰，但整个事件的核心是真实可信的。这种催眠性倒退的成功案例的确很多，仅布莱恩·魏斯医生做过的迄今已有20000多例。大多数回归体验不仅记得而且再现了各种体验，他们的感情色彩和生理反应变得超出了所有偶然性或假装的合理范围，其中颇有能获得确凿证据令人不能不相信确有前世的案例。如被回归者提供的信息包含了他们在今生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如模糊但后来被证实的历史、地理细节及他们所不知道的某人的历史等。心灵学一书总结说，在极少的案例中，被试者产生出极少为人所知但又得到证实的资料。按理说，他或他靠正常渠道是肯定无法获知这种资料的。另外，有时一名被试者可以应答性地讲起众所闻知的一种语言，而根据现有证明来看，他或他从未正式学习过这种语言。心灵学称这种现象为应答性抑语。如美国俄亥俄州杰伊太太从1970年起经常忆起前世是19世纪的德国华尔德市市长的女儿格勒纯·格莱卜，在催眠状态下用她今生从未学过的德语讲话对答。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案例是1952至1953年，美国青年实业家莫列·凡斯丹对社交界著名女士鲁斯·西蒙斯实行催眠术出现年龄退回引出前生记忆的报告。报告以寻找伯莱迪·马菲为题，连载于拥有数百万读者的书报，被翻译为20几种语言，其录音唱片售出了数万张，全美的报纸争相报道此事，成为当时的爆炸性新闻。这一催眠性倒退的情况大体是28岁的鲁斯·西蒙斯在被催眠后先倒退回5岁，以5岁女童的声音说出幼儿园里坐在她左右的小孩的名字、衣服，然后又退回到3岁、1岁，继而倒退到出生前，用爱尔兰语说出其前世是名叫伯莱迪·马菲的女人。1798年生于爱尔兰克谷的莫多士，父母、兄弟、丈夫、公公的名字和职业等一一知晓，并详细道出了结婚时花马车经过的很多地名及烟草公司、上过学的学校、教会、送葬式结婚典礼、女士服装店、博尔服饰德报、钱币、习惯、老歌、方言等旧事。之后爱尔兰组织了有图书馆员、律师、记者等参加的调查委员会，对西蒙斯所讲100多年前的爱尔兰旧事进行查核，结果是西蒙斯在催眠状态下所说的很多人名、地名、风俗习惯、方言等竟与史料中所载相符。 芝加哥德里报社的特派员调查后说，当地的图书馆员等经过好几个星期才调查出来的事实，为何美国的鲁斯·西蒙斯能够知道得那么清楚？只有拿出前世的记忆来说明此事而外，别无说明。凡斯丹在催眠中继续往前追溯，西蒙斯回忆起在前世在美国临终的情景及父母名字、住所，此外不能再追忆。至于布莱迪·马菲，于1864年死于爱尔兰，至1923年再生于美国之间80年的经历，西蒙斯的回答是，记得死后观看自己的送葬式，然后侍候在丈夫身边，丈夫死后回娘家侍候哥哥，曾与死去的弟弟相会，却未能会见死去的丈夫，对鬼灵界的情形一无所知。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彼得·拉姆斯特1983年拍摄《灵魂转世实验》纪录片，片中一女子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前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生活，能讲流利的法语，所说当时的一些街道名称现已改造，查对老地图证明她所说无谬。美国西奈山大学精神医学中心主任布莱恩·魏斯博士在对患有严重焦虑症恐惧症的女病人凯瑟琳进行催眠治疗时，凯瑟琳先记起幼年的一些心理创伤，之后越过今生回忆起自己曾是公元前1863年溺死的女孩阿朗达，石器时代的穴居女子，古埃及的女奴，19世纪美国弗吉尼亚的奴隶埃比，西班牙殖民王朝的妓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等，前后共出现86次前生情景，有时让他说话的是幽冥大师和守护天使，告诉魏斯许多有关神和幽冥界的事。四年后，魏斯据治疗录音带将凯瑟琳催眠回溯的过程写成前世今生生命轮回的前世疗法 My Loves, My Masters 一书，被译为11种文字，畅销一时，仅中文译本在台湾便发行30万册，排行畅销书冠军。1992年，原来不信轮回的译者黄汉耀在译完此书后也经浮梦和接受催眠经历了前世之旅。魏斯用同样的方法获得50多个类似案例，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是一位5岁男孩，他在催眠回溯中说出前世所住欧洲城市的街道名称及周围人们的职业等他绝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魏斯还发现，许多小孩不经催眠也能记得前世。魏斯医生在催眠回溯中还发现，一些被催眠者在回溯到前世结束至回溯下一生的空档中，有时会出现神灵附体现象，被催眠者会用完全不同于本人的声音说出一些富有高度哲理和智慧的话，诸如生命是无止境的，人绝不会死，实际上也没有出生，只是在不同的肉体和空间中度过，永无休止。人之所以要到世间以肉体的形式存在，是为了做事或还债。你一生的遭遇完全是你自己造就的。我们表面上的不平等，正如钻石上的灰尘，厚薄不等，而我们的本心就像钻石都能够放光一样，是平等相同的。此类颇符合佛法的思想，是不懂佛法的被催眠者不可能具有的。 卫斯医生将搜集的此类事件编成一本题为《来自于神灵的讯息》的书，畅销一时。美国马里兰州38岁的李亚伦是一个只读过10年级、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被心理医生艾文·莫德斯博士催眠后，回溯出16世轮回转世。他不仅能描述出每一生的概况，还能用他本来不懂的那一生的语言讲话，并写下那一生所用的文字。其中有一世是在公元前341至344年，做过古埃及法老，名叫卡利克拉特斯。他写下的象形文字经专家鉴定，却是一种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懂的古埃及文字。考究历史，发现确有在公元前341至344年统治埃及的卡利特拉斯法老。另一生是1847年生的美国士兵布鲁特斯，1863年战死。经查找美国南北战争中死伤士兵的名册，果然查到有这么一个士兵。还有一世是在很久远以前的海王星，为一个灵体生命飞到地球上来。当时地球尚无人类，它寄居在一个动物身上，死于一次核爆炸。他在催眠中讲这事时，能用一种很高很怪的海王星语言，并写出一种海王星文字。美国好莱坞名影星史泰龙一演拳王成名，他被催眠后记起自己5世轮回，最近一世是死于1935年的拳师。美国人类学家马里奥博士通过催眠发现有由动物转生为人的病例。如一总觉得孤独寂寞的30岁男子，被催眠后自称生前为一条聪明的海豚。一次发现一群杀人鲸正向他们靠拢，他警告同伴赶快逃走，但同伴贪食不听，皆被杀人鲸吞食，剩下这条聪明海豚孤独寂寞地度过余生。虽然因善念转生为人，但还带着孤独寂寞的习气。另一女医生艾玛·成辟，在催眠中她记起自己前世是一匹有名的赛马，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爱马。还有经催眠记起自己曾为大灰熊、蟒蛇、黑豹等动物的。用迷幻药使人进入催眠状态，也可以发现前世回溯。格罗夫用迷幻药 LSD 使病人们几乎回溯了进化史上所有生物，其经验时常包含隐晦的动物学细节，后来证实正确。1960年，如一名女病人回溯史前时代曾是一条雌性爬虫，详尽描述了作为爬虫时的感觉，特别是说出雄性爬虫身上最具吸引力的部位是头部两侧的一块彩色鳞片。他事先无此知识，后经动物学家证明属实。催眠回溯并不完全真实可靠，因为受催眠者暗示即被催眠者的意识潜意识影响，难以避免虚假性。童年的回忆、听过的故事的联想、读过的书及任何幻想，在催眠回溯中都可能会再现，被误认作前世记忆。如搜寻 B.T. 梅菲一书所记，美国妇人维珍尼亚·提葛太太1922年在被催眠中回忆起自己曾是生于1798年的爱尔兰女子B.T. 梅菲，说出其童年家庭的有关细节，但经调查未落实，而是他今生忘记了生活插曲。 专家们一般认为，催眠回溯的可靠率大约为40%-50%。催眠回溯也可以不靠心理医生，用自我催眠的方法和其他技巧自己达到。魏斯《生命轮回：一超越时空的前世疗法》一书中，介绍了四种前世回溯技巧：一、写做梦日记，整理其去向与类型，发现其中的前世记忆线索，将心思集中在这些线索上，凝视它们，让其扩充或移动，尽量不去干扰、禁止、评论它们，用直觉与想象扮演梦中的前世人物。二、冥想与图示你想法，去除杂念，令心放松平和，犹如一张白纸。在这种状态下静观，即是冥想，类似佛教所谓禅定、舍得心境。或先注意呼吸，静观杂念的悠然来去，或将心思集中在某些字、某些树木、某个物体上，令心慢慢进入冥想状态。再用图示冥想法，以及佛教所谓观想，你想自己置身于不同时代，注意这时自然浮现的前世信息。三、自我观察，以超然不评价的态度分析自己的现在，发现其中隐藏的前世线索，诸如特殊的才能和嗜好，对某种语言和技术的熟练，对某些人和某种文化的倍感亲切、恐惧，似曾相识的经验等。四、进入前世的游戏，放松心情，闭上眼睛，想或念带有感情含义的字词，如战争、行军、行刑、诞生等，注意观察此时浮现的印象、景象、感觉，将它们记录下来，找出其中的前世类型或主题，或作为图示你想回溯的线索。魏斯在书末附录有自制放松与回溯录音带的方法，大略是通过做深呼吸，逐渐放松全身肌肉，想象头上射来亮光，光浸润全身，放松，达到深沉的放松宁静状态。这时通过想象穿过一道门，进入另一时空，观察自身与环境，逐渐引出前世记忆。另外还有看脸技巧，在灯光朦胧、轻音乐声中与朋友对坐，注意观察对方脸部的变化，也可以在镜中观察自己脸部的变化，与有宿命通的人士谈话及触发前世记忆。身体治疗 Body Work， 在接受按摩、反射等治疗或刺激身体的某个部位时，可能会闪现前世的景象。魏斯自己便在接受按摩时忽然浮现前世景观，针灸某些穴位，特别是肩上的两个穴位，也能唤起前世记忆。这些技巧是精神分析疗法与佛教宿命通修习法的结合运用。据《大智度论》等，佛教修宿命通是在第四禅或初二禅澄澈寂静的定心中，用从现在逐渐往过去追溯的方法再现前世。因为其心特别寂静中立，不受意识的牵引及环境信息的暗示，所得前世记忆应更为真实可靠，更为自在。在一般的低级的冥想状态中，运用拟想等技巧所得前世记忆，容易受意识诱导和环境暗示而失真。藏传佛教有依靠梦境回忆前世的方法， 据传乃阿底峡大师所传，有梦境中因闻解脱大声起次第法等数奇修法，其法实质上主要是一种自我催眠。宗喀巴肯定依梦境修法之要诀及修气要诀等法，可使众人清楚了知自己的前世。相关研究还发现，前世记忆不仅可以由催眠和自我催眠引出，还可能由用电流刺激脑部某区域及服用某种药物而引起。心理医生发现，前生体验往往与现在的心理问题和神经病有关，许多精神疾病和某些肉体疾病似乎是前生创伤的结果。生活中的愤怒、仇恨、嫉妒、恐惧等负面情绪可能溯源于前生，这些意象和体验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运用其他治疗方法，不能治愈的疾病和心理障碍最后经前世疗法而愈。如前面所讲，魏斯治疗过的凯瑟琳经用一般心理疗法治疗18个月，即服用抗抑郁药，由催眠疗法说出幼年的创伤之后，病情并未好转，后来经前世回溯方得痊愈。魏斯写道，出狱凯瑟琳之后，我已进行了数百次的前世治疗，我亲眼看到患者生理和心理上的症状，甚至不必服药就能快速痊愈。魏斯治疗过的病人中，约有40%需要用回溯疗法返回不同的前世，才能解除症状。他认为，前世疗法治病的原理，大概是因发掘出了原始的创伤，或者领悟到灵魂不死而解除了死亡焦虑，扩充了爱心和责任心，或者领悟业报而放弃了仇恨、愤懑、悲伤，增长了宽容。这种疗法特别适用于肌肉骨骼疼痛。要使往效的头痛、过敏、哮喘、因压力造成的溃疡、关节炎等生理疾病，即因冲突关系、婚姻问题、生离死别等引起的焦虑、痛苦、悲伤等精神心理疾病和恐惧症等神经症。他在《超越时空的前世疗法》一书中分类列举了多个病例，如患多种疾病的飞行员杰克回忆起前世为德军飞行员时，因友军炮弹击中飞机右翼而击毁人亡的情景，放下了今生每天早晨飞机右翼会掉下去的担心，回忆起前世动物的脚刺进头部，今生这一部位的偏头痛不药而愈。崔西亚回忆起前生为住在山洞中的希腊人，被一武士用矛刺穿，正是今生偏头痛的部位，他的偏头痛也从此消除。戴安娜与女儿泰玛的长期敌意关系导致沮丧抑郁，母亲回忆起前生与女儿为情敌，在没有告知女儿的情况下，女儿的前生回忆竟然与母亲完全相同，母女俩由互相前世经验而和好。阿丽回忆起前世发高烧被误认为死亡而埋葬，醒后痛苦挣扎，又一世为躲避轰炸的小孩被大人压在身上而恐惧，之后其恐惧症开始消失，如此等等。台湾陈胜英《生命不死精神科医师的前世治疗报告》一书中也有亲自用催眠法追溯前世治愈心理疾患的案例。一位患恐惧症的女士经催眠后回忆起几千年前为一王妃，国王死后被活埋殉葬，在极其恐惧中死去。另一位经常失眠 非常怕水的女患者，被催眠后回忆起前世被丈夫捆绑在一块大石头上扔进水中淹死。另一无缘无故嗔恨丈夫的女患者，被催眠后回忆起今生的丈夫前世为凶，将他扔进水中淹死。经回忆治疗，患者们的心理疾病逐渐痊愈。英国著名心理学家伍尔德博士催眠回溯的案例中，颇有证明因果报应的。如女病人波娜在被催眠中记起一世为久远过去古老部落的女人，因饥饿而将自己刚生下的婴儿用斧子劈死吃了，后来她被一只野兽吃掉，死后投生为另一古老部落的婴儿，被母亲用斧子劈死吃掉，而这位母亲正是她前世所吃婴儿的转世。另一女病人希尔德格总觉得做女人是上天对她的惩罚，催眠中她记起前世为中世纪的欧洲女人，被三个士兵强暴而死。再往前追溯，原来这女人前世为一健壮凶恶的男子，强暴杀害过很多妇女，一天不慎从马上摔下，临死时觉得自己一生作恶，来生恐怕要做女人了，结果果然转世为女人。美国心理医师吉姆森在其代表作《前世疗法的神奇功效》中列举了多个经催眠回溯法找到前世病因的案例，如从小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女病人莲希，总觉得活着是一种羞耻，自杀过三次，被催眠后记起自己的好几次前世，有一世是二战时的一名欧洲少女，父亲及弟弟都被纳粹士兵打死，她被罗到集中营强暴，被一德国军官看中，起了与她过日子的幻想，后来看到他的母亲及许多人被送进毒气室，深深内疚，觉得活着是耻辱，遂割腕自杀。另一女病人芭芭拉27岁时患了一种极其害怕鸟的恐惧症，总是害怕鸟从空中冲下来袭击她。在催眠中，她记起自己前世为19世纪美国西部的一个浪荡白人男子，27岁时因强奸了一名印第安少女，被受害人家属反绑，在她胸部割了一道口子，扔在沙漠里，被秃鹰啄食，在极度恐怖中死去，故今生也在27岁时患上恐鸟症。一些嬉皮士经吉姆森催眠后，记起他们前世是被白人杀害的土著印第安人。伊斯迪·菲奥里医生的《你到过这里》一书，通过再生案例中三世因果的研究，论述前生的人际关系如何巧妙地影响今生的婚姻，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奇特的婚恋学说。前世疗法的另一种是据能知宿命的特异功能者Past Trick 用看别人前世以及佛教所谓宿命通治疗疑难疾病。美国最著名的特异功能者超心理学家埃德加·凯斯1877至1945年一生所表演的14000多个案例中，有2500个与轮回转世有关。凯斯知晓别人前世的方法通常是躺在长椅上进入自我催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似乎有神灵借他的口讲话，这即是中国巫师萨满的通神术，亦即神灵附体。凯斯用这种方法可以读出前世，犹如佛教所言宿命通，并用这种方法治病。他所著《现代预言家》4卷本中有多个成功治病的案例。 心理学家休格孟斯特堡博士、基纳萨米纳拉博士等对其病案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颇有可以证实者，如一患者在催眠中回忆起前世是100多年前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士兵巴尼特·索伊。基纳从档案中查出确有此人。又如1939年19岁的大二学生格罗弗·詹森因对前途疑虑而咨询于凯斯，凯斯劝告他不需担忧，说他前世名为埃尔德·莫西的大农学家，再前世为罗马帝国被三位皇帝重用的大臣，擅长自然资源保护开发和农林，今生已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会成功。詹斯听从其说，逐渐显露出野生动物和资源保护方面的能力，后来任职于国家公园事务处、鱼类及野生生物事务处，干得很好。又34岁的保罗·杜尔宾患多发性硬化症，咨询于凯斯，凯斯说他的病乃前世过度放纵负面情绪所得的业报，所有的病都是罪业，忠告他需忏悔、净化灵魂、改变自心，只要还有仇恨、恶毒、不公，疾病便无法治愈。又一位生来失明的大学教授求教于凯斯，凯斯回溯他的前四世，说其中一世在公元前1000年的波斯，唯一野蛮部族成员，专用烧红的烙铁弄瞎敌人的眼睛，这业报导致了他今生的失明。又一小孩直到11岁还尿床，医药和心理治疗都无效，咨询于凯斯，说他前世曾为一福音教长，将被认为是巫师的人绑在凳子上沉入水塘，导致今生尿床的业报，叫其父母每晚临睡前对孩子进行精神上的语言暗示，你善良而又乖巧，会使许多人幸福。经几个月的暗示，这孩子完全被治愈，并由原来的内向性格转变为对他人十分宽容友好的外向型性格。内瑟顿与雪弗莱合著的《宿命疗法的理论和实践》一译《前生疗法》一书，介绍的前世疗法明显源出佛家。其法大略是，先向病人讲述再生及三世因果的道理，使他们确信善恶必报，然后以宿命通观察个人疑难杂症的宿因，令其各自忏悔改过，行善修德，以消除宿世恶业。通过36位病人陈述的心得体会，证明这种疗法不仅能治愈多种宿疾顽症，而且能改变恶劣人格，使人身心健康，喜逢再生。